北昆仑周昆带着徒弟伙计礼品来看老侠哈利宝，这呢也是往窦尔敦脸上贴金。上官元英、窦尔敦赶紧出来迎接，哥仨见了面拉着手往里走。等到了厅堂之后，哈利宝夫妻哈东珠都在坐，哈利宝就站起来了。这位是啊，老人家，我都跟您说了，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北昆仑周昆周远泰，我磕头的大哥。
哎呦呦呦呦，
失敬失敬，死罪死罪。彼此见过，分宾主落座。周昆把礼物往上一献，前辈，我不知道你也在北京，知道早来看望来了，前辈千万恕罪。哎哎，等等等等，哈利宝站起来了。我说你管谁叫前辈？管我呀？你不折我的阳寿吗？不行不行，咱两论着，你跟窦尔敦是一回事儿，咱俩之间是一回事儿。你要瞧得起我，你就管我叫一声老伙计、老哈头，怎么叫都行。方才所说免掉，免掉啊。北昆仑笑了，好吧，那咱就两论，我管你称老哥哥吧，怎么样？哎，这才合适呢，兄弟，欢迎你光临，坐坐坐，排酒，今儿个祝贺。酒宴摆下，大家团团围坐，高谈阔论，谈来谈去，谈到窦尔敦要学勾这个事儿，哈利宝很认真呢。我说老弟啊，这事儿是真的。周昆点点头，千真万确，这能开玩笑吗？那你估摸着这个贺东坡能不能撅咱的面子？梁说这人反正挺古怪，试试吧。我们老三信心倒是挺足的。嗯，可也是，好心感动天和地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姑爷有人缘，也许他这么古怪那么古怪，见着我姑爷就不古怪了，大家说是不是？
是啊是啊。
哎，好，我赞成。嗯，你们什么时候起身呢？这个就得看尔敦的了。老三呐，你决定吧。窦尔敦呢，他心里着急呀，恨不能一下把能耐学到手，恨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报仇出气。所以他想了一下，众位啊，三天之后如何呀？哈利宝一听就一皱眉，姑爷，三天太短了吧，我看半个月以后再说吧。不，老人家，我着急，三天就不短了。老头瞅瞅姑娘，姑娘也在座呢，新婚呢，那姑爷要走，姑娘不愿意怎么办呢？呀，哈东珠真开了，他爹一瞅他，他就明白了。要爹您看我干什么？您就放心，我绝不拖尔敦的后腿，他学能耐这是好事啊，他着急啊，我在这听着更着急。三天就可以了，我没有说他，最好叫他去吧。
哎，好，丫头，既然你这么说，老爹自然没得可说了。
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周昆呢，在这吃完了饭，又谈了一会儿，跟窦尔敦讲：“咱这么办啊，我也要回去，我不引荐怎么能行呢？我是向导啊，我得领你去。”就这么的，三天之后我套车来接你，咱们一起起身。上官元英也说呀，我舍命陪君子啊，我跟我兄弟不能离开了，要走咱们结伴同行。就这样吃完了东西他们走了。当晚窦尔敦到了房里头，跟妻子东珠 在这谈心，窦尔敦把这事儿又说了一遍，争取妻子的意见，问他你是不是真心，我走的这么急促，你是不是有点意见。哈东珠乐了，我这个人呢直来直去，席面上我怎么说的现在依然跟你怎么说，我一点说的都没有，我绝不拖你的后腿，我希望你早早把这事儿定下来。哎呀，我谢谢贤妻呀、啊！你放心，我这次去啊办两件事，一个是学钩，另外我还打算到连环套去一趟，要见见莫麒麟张铎。如果张铎答应把我收留到连环套，我就有了立足之地，过一个阶段安稳了，我来接你，你看怎么样？没说的，我等你的喜信儿，多谢多谢。您瞅人这两口子，夫唱夫随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三天过去了，到四天头上，天也就刚亮吧。周坤带着王贤、王亮一大帮伙计，赶着两辆车来了，在门口一打招呼，窦尔敦急忙接出去。其实窦尔敦和上官元英早起来了，早都梳洗完了，把东西都准备好了。正这时候周坤来了，这不正好吗？赶紧让人把东西拿到车上去。窦尔敦、上官元英提着兵器这才来到门外，哈利宝他老伴儿、姑娘、徒弟、伙计二三十号一直送到大门口。哈利宝就说：“尔敦呐，你是成年人了，我无需多说，一切要珍重啊啊！别忘了，你跟过去不一样了，你可是有家室的人了，我们和你媳妇儿可盼望你的喜信儿。”窦尔敦听完这话呀，心里挺难过，原来没这种感觉，这就是家呀。他这心里热乎乎的，老人家你们尽管放心，我一定处处小心介意，你就等着听我的喜信儿吧。转过身去又跟妻子互道珍重，然后上了车。周坤一看一切就绪了，我说老伙计，咱们回头见吧，回头见，一路顺风，一路平安，再见再见，走走走走，起身。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离开北京是直奔口外。先到谁家呀？先得到周坤的家。周坤的家住到口外沙堰岭荒草坡镇，离着北京300多里地、啊、那么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，白天赶路晚上休息，一站一站也就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荒草坡镇。到这一看呢、啊、真跟关内不一样，那市井多繁华呀、啊、一看荒草坡镇垮大垮大的，人口也不密集，十分分散，一条土道，两旁边的住户零零烂烂还有几家买卖。但是呢到了周坤家一看还真就不错，砖房两层院子。周坤这一回来家里人高兴，不说列队迎接也差不多少，好几十口子都接出来了，为首的有漂亮小伙，长得五短身材，车轴汉子，面似银盆，浓眉大眼，戴着护腕，腰里插着板带，脚上蹬着洒鞋，两眼倍儿亮。这小伙子出来一看周坤，哎呦师傅您回来了，都把我急死了，我正想派人到北京去看看您去。哎，这有什么不放心的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这都是啊啊，到里边再给你介绍吧。
到了厅房，大家坐下，仆人上茶，小伙在旁边站着，打量窦尔敦、上官元英这些人。周坤说：“孩子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，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，你呀就叫三叔。这位是云南昆明府的世外高人，海外野叟上官元英。这是我在北京磕头的好哥们儿，你叫二叔。”小伙一听，扑通就跪下了：“是二叔、三叔，小侄给你们磕头了。”哎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！上官元英看了看，我大哥，这谁？这个就是我顶门大弟子，姓吕，叫吕鹏，人送绰号穿云燕子。你看我那么多徒弟吧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吕鹏，这孩子特殊的聪明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周坤还说，我一出远门，把家的事儿全交给他，这孩子心还非常精细，办什么事我都放心。吕鹏啊，让老师夸的有点腼腆。师傅，我也不行，其实我也是个粗心人，没少干错事儿。哎，行了，别说旁的了，那家里没什么事儿？
哎，平安无事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
那好，咱们边吃边谈吧。在吃饭的过程中，窦尔敦就问大哥：“您说那个朝阳那老贺头离你们这还有多远？”“
远，太远了。
他在朝阳县呢，住在那地方叫大碑口镇，我去过六次吧。你别着急，缓缓法住几天，然后我陪着你去不就得了吗？”“
哎，好吧。”
就这样他们就住下了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也歇了三天，也缓过乏来了。窦尔敦着急，就跟周坤说：“大哥，我看差不多了，我睡不着觉，您能不能陪我去一趟？”“
哎，行啊，你不累我也不累啊，
这样咱明儿个就走，把牲口喂好了，把车刷洗刷洗啊，咱再准备点礼品。”好，这礼品准备的太棒了，让一辆小车拉着，八载的重礼呀、啊，什么人参呐、啊、鹿茸啊、补品呐、啊、好酒啊、绫罗绸缎呐、啊，哎，应有尽有。这些东西都是周坤花钱备办的，窦尔敦也就没客气，大哥嘛，将来好了加倍奉还。这个吕鹏啊，一边搬东西一边嘟囔，周坤把脸就沉起来了：“
吕鹏，你说什么呢？”“
啊，师傅，我是当晚辈的，我不应该说这话。”窦尔敦也乐着：“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”“
我是说，你们要问呢，我就说。我说你们这么老远跑到朝阳县大碑口镇找那老贺头去，我看没必要。”“
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”“
哼，就那老头那个古怪，他不是人脾气。我陪着我师傅去了六趟了，他只见过一面，撞了五回门。我这老头连句人话都不会说，也许人老了都犯这毛病。我叔叔您去了，这吃了闭门羹多下不来台呀，就这些礼物给他买都可惜了。但我心里的憋气我不敢说，你们这问我才说一说。”他一说，王贤王亮也跟着插话：“
是啊是啊，我大师兄说的一点不假，我们虽然没陪着去，也知道这个事儿。我说那老头那能耐，谁知道了？他练那双钩啊，
我们哥俩还真知道底细。窦尔敦一听，是吗？在北京你们怎么没说呀？究竟你们以为他勾怎么样？
一般般。哼，照我师父这勾法呀，我看差多了。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。有一次我看见他练勾了，稀松平常二五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架子端的还挺足。周坤一听把脸沉下来，胡说，难道我不如你们吗？他是个饭桶，我们能去看他吗？你们看他练武，也许人家没练真功，那叫真人不露相，露相非真人，懂得吗？
是是是，也许是这么回事，也许我们哥们说的对，既然师叔愿意去，那最好这事儿能成功。
算了算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
都准备好了。老三呐，咱走，
非坐车不可，路太远了。二十多人呢，坐了三辆车，两辆车装人，一辆车装礼物，起身赶奔朝阳县大碑口镇。这个地方风沙是真大呀，走一天的时间再看吧，都成那土地爷差不多少，鼻子眼耳朵眼到处都是尘土和黄沙，满嘴里都牙碜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这一天终于到了朝阳县，来到大碑口镇。周坤长出了一口气，哎呀，总算到地方了。
呸！
这嘴傻子，找地方应当先漱漱口。大伙儿从车上下来，掸掸尘土，有戴帽子把帽子摘了，啪啪啪打了半天，先找了一个茶馆，因为那毕竟是个镇店，三家茶馆呢。到茶馆之后，让那伙计准备了几盆水，大家漱完口净完面，又喝了点水歇歇腿儿，喂了喂牲口，也就耽误了一个时辰的功夫。哎，这一漱洗完了，再漱漱口洗洗脸，都精神了。看了看呢，日照中天，刚过晌午，干脆咱们就去吧。赶着车拐弯抹角，来到贺东坡他们家门前。周公说到了，就这门楼。大伙一看呢，也不怎么起眼儿，小门楼不大，关的挺严，门口是冷冷清清，摘耳一听，院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窦尔敦一皱眉呀，大哥，没人吧？
哎，不，他们家四季都这样，跟谁家都不来往，我来几次都这德行。
你等着，我去叫门。再看周坤迈步上了台阶，叩打门环，啪啪啪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啪啪啪啪，哪位亲事？有人吗？这顿叫啊，按现在钟表来计算，足能叫了有半个多钟头，这把大伙给急的。老头一边砸门一边唉声叹气，我说老三呐，看见没，就这么难，你可耐着点性子啊，再叫一会儿。你还真别说，好心感动天和地，院里啊真有动静了，有人穿着拖鞋蹭在那地的声，刺啦刺啦，刺啦刺啦刺啦刺啦，没见着人呢，听着个苍老的声音，
谁呀、啊？
来了来了啊，来客人了，我们是口外沙堰岭荒草坡镇来的， 我姓周，我叫周坤呐。
啊
啊，没听清楚，我叫周坤，我来拜会你家主人，来见贺老剑客的。
哦，等一等，我拿钥匙去。
哦，拿钥匙去了，行了，有门，大伙等着吧。大伙蹲心里盘算，这个贺东坡能有多大年纪，长得什么样，他那钩绝在什么地方，究竟我能不能把这能耐学到身上。哎呀，但愿一切顺利呀。这取钥匙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，是没找着钥匙是怎么的？等着吧，
左等没信息，右等没动静，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钟头过去了
没动静。哎呦，周坤气的，其实这老头怎么了，这是
赶紧过去第二次叩打门环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有人吗？哎，来客人了，有人吗？啊，啪啪啪啪，又叫了有半小时没动静。你看窦尔敦能忍得了，上官元英可忍不了。上官元英啊，那脑筋都蹦起来了。我说大哥，别叫了，别，我看出来了，诚心呐、啊，诚心拿咱开涮，拿咱呢当猴耍，我不吃这个，没你们呢，我早把他门给他踢开了。走。周坤一看，上官元英真急了，转身看窦尔敦。他们是陪着窦尔敦来的，有主有次、啊、老三你看呢？
我老哥哥，你们不必着急，方才我听出来了，那里边那人是个上年纪的人，听声音没九十也差不多了，年老的人了，他发傻，也许那钥匙没找着，您何必发急呢？再者一说，咱有求于人，人家也没请咱，咱发什么急、啊、大哥再等一会儿。
就你好说话。行，你肚量宽，我肚量窄，你有耐性，那你就砸门吧，随便。
上官元英气的靠着墙根蹲那儿的，又砸了一会儿，还真不错，又响起那刺啦刺啦的声音，塌啦塌啦塌啦塌啦刺啦刺啦，
谁呀？ 啊忘了啊，我们是口外沙堰岭荒草坡镇来的，我姓周，我叫周坤的，过去我来过数次了，求您把门打开吧。
哦，是老周头、啊、想起来了，
见过面，你等着我拿钥匙去啊。又拿钥匙，一听这话脑袋都疼，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。